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我们一起把这下午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祷告。阿门。我们今天依然回到希伯来书的教导。我们先看一节，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31节。妓女喇叭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女，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喇叭是希伯来书所教导我们的一个信心的榜样。这里面提到说，他因着信，因着对神的信靠，按照神的命令接待了以色列的探女，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当然这里边除了讲喇叭因着信得救，同时也提到了喇叭以前的不光彩的身份，但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出身，并不耽误他被神所拯救。他借着信心得胜，既拯救了他自己，又行出了神所喜悦的善行，帮助了以色列的民族。可能有些人会说，我们所听到的福音，那些拯救这些罪人的福音，很适合喇叭这种人，这种出身卑微的人，这种曾经是那样肮脏污秽的人，那种缺乏着智慧、缺乏着善良、没有一个很体面的身份的人，这样的人适合追随福音，他们所听到的适合他们，对他们是有益的。但是那些优秀的人，那些一直行为很端正的人，那些良善的人，好像就不太需要主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还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和喇叭不是一个阶层的人，我不属于那样的人，而且因着神的保守，我觉得我自己还拥有很高尚的、很良善的、很优越的品格。这样的人甚至觉得福音是留给那些肮脏污秽罪人准备的。可能我自己也是在神面前我也是个罪人，但我不像那些人，那些公开犯罪的人，那些因着自己的言行伤害到别人的人。因此福音只是留给那些肮脏的人的，那些犯了重罪的人的。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来领受福音的恩典。虽然圣经说那是主耶稣基督降临到世上给那些肮脏污秽人的恩典，但是好像我还不是属于那样肮脏的卑劣的人，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来领受福音。所以总有些人在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会可能表面上不表现出来，但心理上会带着一些轻蔑的嘲笑，认为福音只是适用于这些底层的人，这些犯罪的人，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所以他们拒绝对于神的信靠。甚至他们还认为在这个社会上地位高的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经历过人生的成功的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些。这是可能有些人哪怕听到了圣经的教导，看到了圣经借着喇叭的经历给我们这样因信得救的信心的榜样，也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好，圣经同样准备了我们今天要看的摩西的案例与喇叭的情况形成了直接的对照。我们回到了前面24节到26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与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期望他所得到的赏赐。圣经今天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同样一位信心的英雄，因信得救的我们的榜样，但他出身高贵，他受到当时这个世界上最良好的教育，他品格纯正，神的话语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来帮助那些内心中还有骄傲的人，那些内心中还认为自己不是完全堕落败坏的人，那些内心中认为自己跟喇叭不一样，不需要单单靠神的恩典才能得到拯救的人。我们看过出埃及记的历史，摩西是属于当时社会世界上最尊贵的那一群人，但他同样也是单单的靠着信心得救的，就是 救了喇合的同样的信心。正是这样同样的信心带领摩西忠心的侍奉神。我们看到在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做出了那样重要的选择，而且能坚持到底，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我们求神借着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来帮助那些有道德，那些受过教育的，那些还在认为自己有良善的地方，没有那样全然败坏的，可能还在领受福音有些顾虑的，求神能让我们在摩西的这段教导中看到我们自己能效法的榜样。而对神的信心，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缺乏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地位很高，没有像喇合那么卑微，但是我们能看到摩西的地位在当时是高到我们完全只能望其项背，我们认为自己的品行无瑕，摩西更是如此。我们可能还在认为我们每周在坚持参加聚会、祷告会、听到，我们应该得到神更多的赏赐。但我们看到摩西整个生命是那样的坚韧不拔，不是他的品格带领他，而是因为他看见的看不见的主。虽然在当时他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可能是个损失者，但是也是正是因为他在地上的这些损失，让他现在此刻他获得了神永恒的财富。所以我们求神的灵像当时带领摩西那样，也能带领我们中间的很多人走上信心，通往信心美德丰荣耀的道路，最终得蒙神的拯救。好，我们再一次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从24节开始看摩西。我们上一次讲了摩西的出生，他的父母为了保存他的生命一直把他藏起来，最后在藏不下的时候把他放在了一个葡萄箱里，最终被法老的女儿成功的救了起来。于是摩西在埃及的宫中生活了整整40年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他被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法老女儿之子。也许即便在埃及宫中40年，他没有参与或者享受那些敬拜埃及的偶像，其他的那些属肉体的那样的乐趣，但他在埃及的宫中无疑享受了当时的埃及的财富的智慧地位所带来的那样生活的便利。可能在他早年的日子里，他从外面看起来就完完全全就像一个埃及人，他也可能是渴望知识的学生，慢慢的成长为精通埃及智慧的大师，就如同《使徒行传》的7章22节，《使徒行传》7章22节，斯蒂凡在这段里边这么描述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他可能跟当时埃及非常知名的学者、哲学家、占星的术士、数学家等等有很多的交流学习，他也可能跟当时埃及强大的军队有很多的朋友，或者他专心的投入到学业当中，或者参与到一些重大的工程的实践当中。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彰显出来自己的原来的身份。我们看到神把他放在了法老的宫中40年，可能整个过程当中他也经历过内心的犹豫不决，或者遇到些事情有些征战在他的心里。总之40年他留在法老的宫中，但我们看到神这样的安排有他美好的旨意，他为摩西和整个以色列民族未来所预备的道路，以及借着摩西所要带来的美好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因着摩西的学习和他经验的积累，他才有能力来带领跟治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让整个以色列族慢慢的成型为神所定的样式。 也或许在这四十年中，在他在埃及的工作的四十年中，也许他也经历过我们现在寻求他的人，我们现在还在经历的事情。我们可能想过自己是不是既能侍奉神，又能维持法老女儿之子的身份。这个有可能是摩西在宫中的日子他所要面临的挑战跟选择之一。他可能也尝试过去考虑是不是既能继续的享受埃及的智慧、财富、身份，同时还能为以色列的神做见证，是不是可以用自己当时在宫中的身份地位，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和能力，来为一些以色列百姓做一些事情。他明白他如果公开的承认自己的身份，就会排斥在整个埃及的那些有权有势的阶层之外，那是当时拥有整个埃及的权力、财富、地位、影响巨大的那群人。对于今天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还有这种感觉，就会让我们继续停留在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立场之上。所以可能我们也会像摩西一样经历那样的四十年，在神所预定的时候我们才被他带出来。当然就像神带领摩西那样，他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在他达到心力、体力、智慧、能力最成熟的，甚至是当时他的巅峰的时候，神借着信心带领他，抵挡住了所有的诱惑。所以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可能还在犹豫，还在经受这样的挑战，是不是可以隐瞒自己的身份，隐瞒神的真理，来保住现状，保住自己的地位。但是一旦他成熟，他长大了，神就会带领他摒弃那些妥协的幼稚的想法。所以我们看到24节写着说，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就是神所命定的时间，他因着对神的认识，因着对神的信号，完完全全的可以抵挡那些妥协的、那些幼稚的想法，充分理解神的真理的时候，他就可以大胆的站出来，作为永生神的仆人，成为神美好的器皿。所以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关注摩西长大了，神的时间到了，那就是他的生命的前40年结束的时候。那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而是坚定地选择与被轻视的神的子民站在一起。做出这样选择的摩西，他可是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他从小埃及的全部的智慧，有那样的能力。但是在他眼中，在这个时候长大了的摩西的眼中，即便当时的埃及有当时全是最先进的文明，那样的智慧，但和神的真理比起来，那只是黑暗，不是照亮我们灵魂的光。甚至在今天，那些特别是受过很多的教育的人，反倒可能更不愿意信靠神，承认神的存在，更希望来依靠自己。所以神通常是拣选那些软弱的、那些卑微的来彰显他的能力。所以神所拣选的并非都是，或者很多时候不是肉体上的伟人，或者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成功的人。如果有像摩西这样受教育的人，因着信最终站在了真理和公义一边，那我们需要做的唯有归荣耀给主，那是他自己的工作。而且除了受到那么良好的教育，那样的那么多的经验的培训，他还是居高位的人，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当时的埃及王可能没有其他的子女，他的女儿也没有主嗣，所以摩西有可能顺位会成为继承整个埃及王国的王。但我们看到，尽管他 有着这样的所谓在世界上的前途，有着这样可能掌管那么一大片土地财富文明的机会，但他仍然选择与受压迫的、受奴役的神的子民站在一起。所以我们说，当有这样身居高位的人，他们能勇敢地站出来为神和他的真理做见证的时候，那真是唯有神仁慈的神迹奇事行在这些人身上。而且不只是摩西有学识、有这样的前途、有这样的地位，他也是极具能力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后面，神借着摩西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整段的那段历史有很多的证明摩西的能力。同时我们还能看到摩西还是一位诗人，我们能在诗篇出埃及记里看到很多摩西的所做的诗歌。我们先来看一段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的第一节，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入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遵从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入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入深处。我们再跳到第十一节，说耶和华呀，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奇事？你伸出右手，地面吞灭他们。你凭仁慈，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这是红海的记录的诗歌，非常的美好。我们看到了摩西作为诗人、诗歌的作者的采访。同样的诗篇的第九诗篇，我们也能看到他所做的诗歌所展现的对神的能力的认识。诗篇的九诗篇的第一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树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日间的一更。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接跳到第十四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的神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摩西既是先知祭司，也是以色列的王，没有其他人像摩西那样，甚至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他与基督的荣耀能放在一起被提及，在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的第三节，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的第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义义哉成哉。摩西是一个真正杰出的人，哪怕在这个世界上的标准来看他也是那样杰出的人，但他选择与神的子民同在，能够这样做的人并不多。我们看到主通常选择软弱的来战胜强大的，是不靠肉体的在他面前得荣耀。然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自己带领这位伟大的人，这位智者赐给他那样的恩典，成为他美好的器皿，来侍奉他的百姓，神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也求神，这位荣耀的神，能借着这样的经文，我们所看到的摩西的经历，来呼召更多这样有能力的人，这些有智慧的，来走上与摩西那样同样的奇妙的荣耀的道路，来带领神的教会，来带领神更多的子民来归向他。 摩西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没有任何的损失，当他离开法老宫廷的时候，他只能与当时在宫里面所有的这些官员，所有这些高层的人士，这些智者，这些拥有权力的人彻底的分开，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是那样值得 尊敬的，有一些人可能是跟他有之前建立过那样美好的关系，因为像摩西这样有能力有智慧的，可能在当时埃及的各个圈子都会非常的受欢迎，又是这么年轻，可能甚至未来还是埃及的统治者，但他的选择，他与神的百姓站在一起，他放弃了那些圈子，那些精英的圈子的人脉，他选择为基督受凌辱而得荣耀。所以无论是在埃及的那些博学的人，那些有权势的人，都没有办法阻挡的摩西，特别是在他的良知带领他离开埃及，回到神的为他预备的道路上，回到神带领他所要成就的那美好的时空的时候，没有人能拦得住他。当然他会像你说的，他不得不与之前很多的人，甚至有些朋友要断绝这样的关系。想想看，他在埃及的宫中有40年，可能与很多人位高权重的人结下了非常亲密和温柔的友谊的关系，但当他一旦站在法老压迫的以色列的民族一起，还有谁敢承认跟愿意继续的维持跟这样的人的关系？所以我看在接下来的40年，他在旷野中独自生活了40年，与所有昔日的友谊彻底的断绝。这也是我今天呢，我们需要学习，如果有什么事情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像摩西这样立刻做出取舍。如果来自神的信心让我们明白，我们继续维持在现在的位置，就意味着离神越来越远，就意味着我们要与错误与罪恶同谋，那么我们也需要像摩西那样依靠神的帮助，求神来帮助我们摆脱这样的困难，这样的束缚。圣经上经常用捕鸟的网来比喻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让捕鸟人的网住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可以离开这样罪的监牢。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离开了他的高天宝座，那我们也需要为了他放弃这世界上的一切，来跟随他的带领。而且让我们惊讶的事情，不仅是摩西的背影，他所放弃的生活，所背后种种的资源、财富、前途，还有他放弃了这些，他所选择要站在一起的那些人，他所选择的那一方不是比埃及更荣耀的、更有智慧的、更有权势的，他选择的那些人是以色列的百姓，在当时不是尊贵荣耀的民族，是极其贫穷的，散布在各地做苦工的、做砖的，这样生活的状态的一群人。而埃及人苦待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做这样的苦工，正是为了摧毁他们的精神，强加给他们。当时以色列人没有领袖，他们也没有准备说当神兴起领袖的时候要追随他们离开埃及，所以当摩西告诉他们是神差遣他来的时候，他们只是开始的时候接纳了。但是我们看到在他们遭遇困境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向摩西、向亚伦他们发怨言，这就是他所选择要跟在一起的那样的民族。在使徒行传的7章23节有这么记载，使徒行传的7章23节，说他将到40岁，心中急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人受委屈，就庇护庇他， 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跟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了埃及人？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状态就是一群被压垮灰心丧胆的奴隶，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灵魂，就如同他们当时的身份是奴隶是一样的。他们做奴隶久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正常人那样有勇气、有信念、有坚持，甚至可能这样奴隶的身份让他们几代人都没有办法站出来来争取那样的自由。即便是他们获得了自由，他们也没有办法像自由的人那样行事，因为这样的奴性已经深深地进入了他们的灵魂。很明显，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不是那样的受过教育的、有那样前途的摩西值得交往的人，值得放弃埃及的那些资源、那些人脉、那些前途而结交的人。我们说他甚至在今天的很多的作品里，他被称为埃及的王子。他作为王子，他要跟这些落魄的民族、这些做奴隶的人结合。他是自由的，他是有那样的自己的能力的，他要跟奴隶混在一起。他有智慧有学识，但他与跟这些无知的人、这些卑微的人交往。他认识神、信靠神，他有属灵的生命，却与这些属肉体的人要站在一起。但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爱的是真理，我们爱的不是真理外在的修饰和装饰。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听的是神的教导，我们要听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神兴起摩西，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是不是神的百姓，而不是他们当时的处境、他们的身份有多低。所以对于摩西来说，如果这些人是神的子民，哪怕他们非常贫穷、非常卑微，他也要站出来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被压迫，他们丧失了那样的信心，他就更应该靠着神去带领他们离开这为奴之地。如果他们爱神，并且爱神的真理，他就是他们的战友，他们就要并肩战斗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坚持不是一时的冲动，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心意已定。所以他遇到后面遇到各样的挑战跟挫折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他是那样轻易的放弃，因为他心意已定。除了当时以色列百姓的身份，我们还看到后面还有很多例子让摩西会非常的痛苦。这些神的百姓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那样的荣耀神、信靠神，甚至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良知和他们的底线非常的薄弱。但是摩西因着自己的信、对神的信靠，并不会以某些人的错误而否定整个神的百姓。所以他看到的是，即便以色列的百姓是有过错、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这些人却是神的子民，是神要带领。而相比而言，埃及人虽然有美德，是那样的身份、那样的尊荣，可能不像以色列人这样的卑微、这样的荣耀，但是他们不信神，他们崇拜的是偶像，是必要走向灭亡的。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需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让神的教导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而求神帮助我们，像摩西那样，当我们认定了，当我们相信他，求神帮助我们来践行我们所信的，就像摩西那样，愿意为摩西为基督受凌辱，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而摩西为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首先，他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因为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离开了享乐，因为他拒绝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也留下了财富，因为他为基督所受的凌辱而放弃了埃及的财物 最终他得到了神的应许中给他的赏赐。如果我们心中有真正的来自神的信心，我们就不会在乞讨跟错误的妥协当中纠结当中犹豫不定。也可能摩西身边的埃及的人会劝摩西说，或者说给他摆事实讲道理，说你回到以色列的人中，你马上就失去了现在所有的一切，你说你爱神，你未来走的每一步遇到的各种困难，你也只能靠你爱神这件事去撑过去，除非你对于神的真理是那样的信服，否则你没有办法获得任何正向的反馈给你，你从以色列人那块得不到任何的补偿，你只会经受各样的苦难，别人还会把你当成傻瓜，因为你放弃了那么好的东西。但今天其实依然如此，如果今天有人愿意寻求主，相信神，跟随他，也只有出于对于神和基督的爱，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动机。在马太福音里边，主耶稣说，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所以跟随主意味着你有可能要得到的是辱骂，是蔑视，是嘲笑，是歪曲，是曲解，是污蔑，这些可能都是代价。所以如果有人，也只有有人是发自内心的爱神的真理，为神的缘故爱基督，与神的子民一起奔走天路，才能坚持到底。如果我们想的不是这些，我们想的是成名，我们想的是获得权力、财富、智慧，那你最好还是留在世界属世界的位置上，因为神的教会不会贿赂任何人，也没有任何物质的奖励，因为神不缺这些，神鄙视这些。在神眼中，在每一个神真正的子民的眼中，侍奉主本身就是赏赐。如果天国还不够，你还要什么呢？那些鄙视天国的人，那些鄙视侍奉神的人，他们只有去寻找自己的天国了。所以摩西与神的百姓站在一起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成熟的思考，完整的、果断的、彻底的做出了决定。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百姓子民的缘故，他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在埃及的一切。所以我们说是凭着神的恩典，因着信，他享受与被压迫、被奴役的神的子民在一起，哪怕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做出决定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血气、身份、血缘、其他人的力量。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他生下来是以色列人，他是有本性、有本能、有家族的这些亲戚们。我们之前看到摩西的父母，那对敬虔的父母，会在年幼的时候给摩西一些教导，但是非常的有限，时间非常的短，摩西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对于他祖先的神的认识和理解。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出身就被引领来敬拜那位真正的神。所以圣经再次告诉我们，是信心，是因着信而不是血气，推着摩西走上了神的真理的道路。他的决定也不是因为一些猎奇的怪癖，好像看到以色列白民族很特殊而去想要有兴趣去研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摩西的一生是那样的严肃，那样的稳重，那样的遵守，这些甚至是律法的代表，他一直在最为稳妥、中心正确的位置上，他是那样的遵循谨慎的原则在行事，他也没有突如其来的激动。也许他在保护他的同胞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刚才他因着保护同胞击杀埃及人逃亡，那个时候可能有些慌乱，但是我们看到他40年从来没有为这件事后悔过，而是紧紧的还要抓住与神的子民这样的牵连。他拒绝承认自己是 法老女儿的儿子，所以不是其他的人，不是肉体，不是一时的情欲，不是某种特殊的好奇，是信心，是来自神的信心，而且是仅仅凭着来自神的信心，让这位在西乃山被神所重用的先知做出那样的决定，并且付诸实施，坚持到底。那我们说摩西是因着信，他是对谁有信心呢？首先当然是信，相信神。摩西在埃及的宫殿里面，他看见过各种各样的偶像的崇拜，所以在埃及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看到鳄鱼、河马，很多都会被埃及人当作神明来雕像跪拜，甚至这些雕像今天还在很多的博物馆中大家能看到。摩西对这些人手所造的偶像非常的厌恶和拒绝，他内心深知只有一位神，所以不想与这些偶像有任何的瓜葛。那些偶像才是我们嘴里常说那些卑微堕落的人所相信的那些迷信的东西，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像摩西那样勇敢的真诚的心，来带领我们来远离各种各样的偶像的崇拜。可能不是那些动物，可能是其他的那些编造出来的神，甚至是一些仪式、一些符号、一些雕像，让我们也懂得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纯洁的灵，凭着他的大能掌管万物，我们只敬拜他，按照他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十诫中写着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所以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信心，单单信神的信心，让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而且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灵和真理来拜他。所以我们来每周来他的殿里敬拜他，我们预备求神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传讲他的真理，这是他所命定的敬拜他的方式，而不是那些人的仪式、礼仪、雕像、符号。神是唯一的真理，他从天而降，他带着力量进到我们心里工作，借着他的话语。所以每一个爱神的人都应该求神像带领摩西那样来带领我们，摆脱那些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人手所雕的偶像。除了信靠神，摩西的信心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些人可能会说，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那是千年之后的事情。但是摩西望向的依然是那位即将到来的主。所以我们说，摩西的眼光穿越自己所处的时代，他知道神与他的祖先们一代一代的建立那样的应许、那样的所立的约，说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会兴起一位，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而蒙福。他愿意领受这份祝福，他也愿意参与这份传承的责任。所以除非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对神有信心。因为我们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如果不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都无法认识神，我们又何谈信靠。虽然摩西并不知道关于主耶稣基督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但是他对于神的立约当中应许即将到来的弥赛亚有那样的信心，这信心给了他那样的力量，让他可以行出来。除此之外，摩西还信神的子民，他知道以色列百姓是神所拣选的，在旧约的时代，神与他们的先祖立了约，尽管他们可能还有很多的过错、很多的悖逆，但神不会违背自己所立的约。所以摩西的知道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事业就是神的事业，而作为神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必要成就的，是真理的。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念的时候，周围的人他们做什么、他们相信什么、他们想什么都无关紧要，因为他因着信会继续的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神是真的，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真的，我们就会来寻求他，我们就会来宣扬福音的真理，哪怕会付出代价。哎，如果我们知道那些所谓的一些教导、一些教义是不是神的真理，是谎言，我们就会与之拒绝，一刻也不会与他停留在一起，因为我们不希望与虚假交往。如果一条道路是正确的、是真实的，哪怕是洪水、是火焰，如果主耶稣基督引领我们，我们也会追寻他，因为真理只有存在神那里，我们也只有来到神那里才能领受真理。所以，而且只有一位神，假神不可能是神，偶像不可能是神，而真理和真神是唯一值得我们珍惜的，唯一值得我们去寻求的，甚至唯一值得我们为之付出生命的。所以我们需要感恩神所建立的按照他的诫命传讲福音真理的教会，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像摩西那样为他和他的真理而战。除了相信这些，摩西也相信所要得到的赏赐。摩西不是无欲无求看到所有世上的一切，他是盼望所要得的赏赐。他知道自己要放弃很多埃及的很多的东西、地位、财富，但他依然期望自己要得的赏赐，因为总有一天神子将审判世界。我们希望在那样公义、圣洁、无私的审判宝座之前，那些忠心侍奉神的人，那些信靠神的人，那些被主耶稣基督所接纳成为神子民的人，能够被接入天家。而那些为了暂时的、短暂的安逸而妥协、而继续犹豫不决的人，他们终将发现自己要错过的是永恒的天国。他们为了这世界上的一碗红豆汤而失去了那永恒天国的位置。所以当摩西看清楚这些，他想要得到那永恒的赏赐的时候，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摩西放弃信靠神，放弃与神的子民在一起。他的信心会带领他勇敢前行，做出这样重要的决定。所以每一个神的子民的，我们的责任就是相信跟遵守神的真理，让我们懂得把每件事的结果交给神，求他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所以摩西相信的，他认识到的是神就是神，因为他是神，就必须要遵守他的话语。那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又懂得按照神的命令带领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出埃及，来领受神的祝福。他明白自己是站在真理、站在正确的一边。神是全能的，他是真，他是完全公正的。当我们站在神一边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神所应许的那美好的祝福。他当然一方面认识到在神里面所要得的赏赐是永恒的，他同时也认识到在世界上的留在最终之乐是暂时的。摩西明白，即使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活得非常的长寿，我们再长的生命在永恒面前依然是短暂的。当我们在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会那样悲惨的反思，纵然我们已经享受了这世界上所有的快乐，却不得不以一个叛逆的、拒绝神的以色列人的身份出现在神的面前，为了享受埃及的最终之乐而放弃了天国，这是非常可悲可怕的结局。所以在神眼中，那些聪明的人、那些有智慧的人，我们懂得用永恒的天平来衡量我们眼前所获得的一切。也许不久，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个时候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说我们从没考虑过信靠神，或者我们说我们考虑了，但是我们考虑的不够深，我们还在犹豫，或者我跟其他的人一起离开了，或者说我对真理认识已经挺深的了，我听到了很多的神的教导，但是我们没办法承受那样的羞耻，那样的在神面前认罪， 或者说如果我成为基督徒，我身边的家人朋友会认为我不正常，或者还有人可能会认为为了成为神真理的追随者而牺牲世界上的一切是不合理的，这样的人终将像卖主的犹大一样，在审判台前他们面临多么可悲和绝望的反思。那些背叛良心，那些不忠于神的人，他们临终的病床将是多么可怕的终点。但是神的百姓将以另外一种镇静的态度来迎接另一个世界的到来，因为凭着恩典我们得救了，我们感恩神。在这地上我们可以被嘲笑，我们可以忍受被嘲笑，我可以失去这地上的东西，可以被人叫做傻瓜，但这些都伤害不了我们，这些都影响不了我们永恒的财富，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找到了财富。我们会像摩西一样发现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加的宝贵，失去世间的乐趣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难，因为我们发现在主里面所要得的喜乐是永无止境的。当真正认识到这些的人就会像摩西那样愿为基督而奋斗，即使失去一切也要与他一同走到最后，信靠神，追随救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短暂的，也可能是许多的耻辱跟艰难，但是这一切终将过去，我们终将迎来永恒的回报，我们是在神里面的，而且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在基督那里所获得的喜乐要远远超过那些罪人在罪中所获得的喜乐，更加的丰盈，更加的长久。所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接着说，你们无论认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准备好为基督放弃一切，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是他的门徒。主耶稣或许不要求我们真正放弃任何东西，但是我们自己需要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来放弃一切。我们也应当厌恶通过隐藏和妥协来获得换取短暂的荣誉，如果通过隐瞒，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在这世界上的认可和尊重，让我们懂得远离这样的风险，因为我们终将面临神的审判。我们也不要为了取悦我们身边的人而放弃我们的原则，不然我们所得到的再多的掌声和荣耀也终将要遭到良心的谴责。我们应当是与真正遵循神和神真理的人在一起，即便他们未见得是我们所期望的样子，但是在神那里道理很简单，以色列人就应该跟以色列人同在，基督徒就应该跟基督徒在一起。所以在摩西看来，即便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最卑微的、最不识字、最无知的人，如果他们的神爱他们，他们也爱神，这就足够了。最后我们要需要关注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都是信心的榜样，信心在神的眼中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没有真实的信心就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还不信基督，不信独一的真神，唯有求主来帮助我们，借着我们所听到的这段经文来赐给我们那样最来自他的最宝贵的礼物。不然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得救的信心，我们却试图表现出来我们有这样良善的品格，这就如同在沙子上建立房屋，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木材参考，但这些最终承受不了火焰的洗礼，就如同每个基督徒都要经受试炼一样，除非我们的根基建在磐石上，建在房角石上，我们才能经受得住考验，才能得到恩典的果实。主必到来，我们也都要接受审判，所以让我们在有气息的时候，让我们时常的问问自己，我们是神的子民还是魔鬼的门徒？我们是不是真的是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救主的追随者？主 主耶稣宣称他来到这个世上要打破那些虚假的平安、虚假的和平，让我们不要自己陷在那样的试探里面。所以唯有求神来接着我们所听到的这种教导，来赐给我们勇气，来依靠他的话语紧紧的跟随直到现在。我们最后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33节这一段作为今天的结束。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苦难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好，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
阿门。